洪都拉斯是目前台湾仅剩余的14个邦交国之一，亦都是中国拉拢的重点对象。卡斯特罗曾经在竞选的期间公开是宣示，如果他胜选，将会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且是转移与中国建交。为此，美国国务院主管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特别在12月中旬投票的前一个星期出访洪都拉斯，向包括卡斯特罗在内的主要总统候选人明确地表明，美国希望洪都拉斯和台湾维持双方长期的外交关系。美国一出手护盘，卡斯特罗阵营就跟着转向，他的副手同时亦都是准副总统的萨尔瓦多·纳斯拉亚随即郑重地表示，新政府将会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不打算与中国建交。而卡斯特罗本人亦都正式致函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他的就职典礼，蔡英文后来决定派出副总统赖清德代表他出席。赖清德一行在星期二1月25号启程前往洪都拉斯，除了参加该国第一位女总统就职典礼并且出席国宴之外，还会与刚刚上任的卡斯特罗进行双边会谈，并且捐赠防疫物资。赖清德在登机前发表谈话的时候指出，洪都拉斯是台湾重要的友邦，去年台湾和洪都拉斯建交是届满80周年，多年以来双方相互辅助，一起走过了艰辛岁月，邦谊密切友好。赖清德还说，他所率领的代表团不畏疫情远赴洪都拉斯祝贺卡斯特罗总统就职，就是要表达对台湾以及是洪都拉斯两国邦谊的珍惜，以及是对洪都拉斯的支持。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在洪都拉斯仍然具有影响力，卡斯特罗目前看来仍然是要给美国的面子，因此台湾和洪都拉斯是交往短期内不致生变，但是长远来看，台湾仍然是得时时提防中国再划外交墙角。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教授柯玉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既然纳斯拉亚强调洪都拉斯会优先考虑与美国的关系，这个代表美国在洪都拉斯仍然影响力十足，而且在美国护盘之下，台湾和洪都拉斯短期内会很稳固。柯玉芝说，去年12月尼加拉瓜突如其来的片面宣布与台湾断交，并且立即与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这一宗外交挫败，当时美国是使不上力，因为美国和尼加拉瓜的关系本来就是不好，不过这一次美国和洪都拉斯情势是展现了较强的掌控力，尤其是两国仍然是有军事合作，这层紧密关系就能够帮上台湾。
不一定是我们台湾做了哪些的巩固邦谊的事情，好，那但是美国的
柯玉芝表示，不一定是台湾做那些的巩固邦谊的事情，但是美国的因素令到台湾在巩固邦谊上面或者是比较好过一些，个别的国家的因素不一样，美国因素对台湾是走甩了这个尼加拉瓜，但是也都是美国因素令到他们或者是和洪都拉斯之间的邦交能够有所维系。位于台北的治理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副教授张光球真是认为，洪都拉斯境内是设有美国军事基地，该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亦都是美国，某种程度上面，这个中美洲国家仍然称得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不过美国在中美洲的影响力确实是有衰退的迹象，否则中美洲地下七国亦都不会一个接一个地倒向中国，台湾依旧不可掉以轻心，得以是时力抗中国的外交攻势。中美洲地合七国原本都是台湾的邦交国，其中哥斯达黎加在2007年率先与台湾断交，并且转向中国。2016年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两岸关系急转直下，接连又被中国挖走了巴拿马、萨尔瓦多以及尼加拉瓜三个邦交国，目前台湾在中美洲的邦交国只是剩下是贝利斯、危地马拉以及洪都拉斯。张光球指出，卡斯特罗虽然当选总统，但是并未有取得国会过半席次的支持，他想推有党的议员出任议长，结果同党的议员竟然是跑票，代表他在洪都拉斯政坛上面的合众联盟实力是 不足，因此未来施政亦都势必遭逢好多嘅挑战。一旦卡斯特罗推动内政受阻，台湾亦都可能会受到连带嘅影响。洪都拉斯新一届嘅国会响1月21日首度系开会，当日就因为议长选举闹出咗全武黑。卡斯特罗所属的自由和重建党有近20名的成员跑票否决他所推举的有党议员瑞登杜尼出任议长，亦都引发了党内的分裂。最后这些倒戈的议员仲是和原本执政的国家党合作，选出了自由和重建党议员考纳克斯担任临时议长。张光球表示，若然卡斯特罗无法在国内凝聚多数共识，他的优先政见消灭贫穷恐怕亦都不易达成。这个时候中国可能趁虚而入，并且提出优厚的条件来利诱洪都拉斯，这个将会为卡斯特罗提供一个在两岸之间玩两面手法的空间。
你认为卡斯特罗女士她跟她的幕僚他们不会考虑到？
张
光
头对美国之音话，你认为卡斯特罗女士她和她的幕僚不会考虑到如何稳定她的政权，还有争取最大国家利益，所以她是觉得短期内台湾是仍然可以保得住洪都拉斯，甚至是瓜地马拉都可以保得住，但是长期她是觉得仍然是要看后续国际环境的改变，仲有北京嗰边愿意提出几多嘅代价。洪都拉斯立场嘅摇摆，以及系台湾同洪都拉斯邦交嘅不确定性，固然系呢次两岸外交角力嘅焦点。但系更加令中国关切嘅就系赖清德呢个星期响出访洪都拉斯嘅行程当中所打出嘅过境外交牌，以及系台美两位副总统星期四可能响洪都拉斯会面嘅效应。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1月20日在发布答记者问评论的时候评击民进党当局藉着所谓的过境美国图谋美台的官方接触，沉机是进行谋独操弄，是他们以美谋独的一贯伎俩。他还说，无论台湾是以什么的名目玩什么的花招，都改变不到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美台之间并没有实质的外交关系，但是过去台湾元首出访邦交国几乎都会过境美国，并且和美方政要互动，形成独特的过境外交关系。赖清德这次的规划去程在洛杉矶，回程是经旧金山各停留一晚，他在停留的期间将会以视讯的方式会面美方的政要。对此柯玉芝表示，赖清德这次过境其实是很低调，一来是没有举办侨宴，二来亦都没有走访景点，而且过境的地点仍然在美国的西岸，而非美国的政经中心的东岸，更加降低了不少的政治敏感度。至于以视讯而非面对面形式的会面美国的政要，虽然是以疫情为藉口，但是恐怕亦都是美台双方刻意维持低调的默契。他说，北京的批判只是制式反应，外界不需要太过在意。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东亚政策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何瑞恩以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时候指出，拜登政府为赖清德副总统的过境提供安全、舒适、便利以及尊严，这个是遵循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策，亦都反映了拜登政府努力维持他们对台湾政策的稳定原则性的做法。他说，赖清德这番的过境不会引发美国偏离他的既定的惯例。何瑞恩还表示，两岸观察人士应该关注的就是赖清德和美国副总统何锦丽这个星期四是会不会出现有意义的互动，或者是互递信息给予各自的国家元首。他说，国际上的就职典礼、葬礼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的活动，都是美国和台湾高阶层官员个别接触的或者是传递高层信息的战域。卡斯特罗这次的就职典礼就是提供了美台高层独特的接触和对话的机会。拜登指派何锦丽代表出席卡斯特罗的就职典礼，他所率领的代表团成员包括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成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费尔南德兹、西半球事务局助理国务卿尼科尔斯等人。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替法尼以及系佩里在1月20号联名致函贺锦丽，呼吁他进一步以官方身份在洪都拉斯和赖清德公开会面。他们认为贺锦丽和赖清德的会面若然能够成行，美国不单止可以协助台湾巩固他们在拉丁美洲地区仅存的邦交国的关系，更加可清楚地展现该个区域不欢迎中国的集体力量。赖清德临行前在机场发表的谈话时候，更加有意所指地强调他和贺锦丽可能的互动。
这一次出访，我除了和卡斯楚总统会有会晤之外，我也会跟
赖清德表示，他除了和卡斯特罗总统会是有会面之外，他亦都会和友邦以及是友好的国家元首、副元首、特使团代表互动交流，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坚定实践以良善治理的民主制度，台湾将会勇敢承担区域甚至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责大任，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台湾有能力帮助国际社会深化台湾在国际的发展空间。对于美国和台湾的副元首可能上演的互动，柯玉智认为赖清德和贺锦丽有机会不期而遇，两人面对面寒暄几句话是有可能的，但是不至于出现场外会谈的安排来激怒中国。
假如有这样的场外安排，就是会让北京跟华府之间的一个关系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震荡。柯玉智
表示，假如这些的场外安排会让北京以及是华府之间的一个关系出现大的震荡，这个对两岸关系、对台海稳定不见得是好，毕竟还是要考虑到中美仍然在进行贸易谈判，冬季奥运会即将召开，再来的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问题，才是拜登政府现时最伤脑筋的地方，和两岸外交竞逐相关的议题，柯玉智觉得不是美国目前靠前优先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杨安台北报道。